神，我们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渴慕你的信息。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现在要来上主日学，是因为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神啊，愿意我们学你的话语，越学我们就可以变成更谦卑，也是越学我们也更能够去爱人。神啊，因为这是你的本质。你要我们学到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要学到你的本质。你的本质就是爱，你的本质就是要操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爱的使徒。神，我们在世上，神啊，你让我们每一位，你都有一个好的计划，让我们在这计划里面，我们愿意去做一个就是信奉你名的一个宣教士。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独立思考的这个课呢，就是我教管理跟领导课程里面可能最受欢迎的一门课啊，但是也是让我最失望的一门课。因为我每次教完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跑来跟我讲说，康老师你这个太好了，我发誓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一直操练。结果很少有人坚持得下去，啊，所以说可能我需要改变我这个教的方式啊。那反正这个也告诉我说，世界上很多好的东西是要靠我们操练去真正得着的啊。那越好的东西应该是越简单操练的东西啊。那这个独立思考也是非常一个简单操练的那个一个方式，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操练的结果我们却放弃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世界上很多操练好的东西通常有一个80/20的定律啊。什么叫80/20的定律呢？往往我们花80%的时间一直在操练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结果只有20%，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却没有想到，假如我们愿意坚持再花20%的时间的话，那很可能80%的结果就在最后的20%的时间呈现出来啊。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定律，叫做80/20定律啊。这也是我奉行多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改变是不容易的啊，那尤其这是改变你的思维模式啊，跟你既有的学东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我在这边一开始跟各位的鼓励是说，很可能各位听完以后觉得说这东西很好啊，但是假如不去操练的话，你可能永远学不会啊。那不但是独立思考、改变思维的事情需要操练，我们灵里面的精进更是需要操练。所以刚刚那个沙燕跟子夏说，未来的5个星期是有5堂操练的课，啊，跟讨论的课。我希望大家真的花时间去操练，啊，假如你不操练的话，你不身体力行的话，那这个只是变成是你的知识在你脑筋里面的话，那你对你本身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好，我们这堂课是叫做职场宣教，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宣教，啊，只是介绍一个另外一个很少人提到的一个用职场来做宣教而已，所以至终还是宣教，啊，那宣教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在前面的4堂课是希望你能够找到你神对你的呼召，啊，那我们是经过。人生的意义的探讨，我们人生目的的追求，以及我真实身份。那我们现在呢，进到了一个操练。操练是什么呢？当你接受了神的呼召，或者你没有接受神呼召，你也愿意出去宣教的话，啊，那假如你宣教，你只是讲别人教你的圣经的信息，你只是跟别人去唱诗歌。或者是请别人吃饭吧，啊，那别人可能是因为你吃饭而来，等到你要讲圣经什么时候，哎，他就没兴趣了， 啊，所以我是希望是说，当你在跟别人讲信息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是各位都有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跟生活的经历，更有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难道你没有办法用你人生的经历跟职场的经验，加上圣经的知识，能够说出一个30分钟你个人的布道的一个信息吗？对，你有20-30年的，可能有20年职场的经验，可能已经有40或50年的人生经历，你也不知道学过多少圣经的知识，怎么把这些东西能够整合起来，让你讲的信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信息，是讲你生命的信息，这样别人来听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在最近已经有很多位，包括 ACC 的也包括磐石的，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宣教里面，除了请学生吃饭，除了唱诗歌，除了这个就是讲圣经以外，他们加入了一个30分钟，其实学生最需要的，怎么找工作，怎么写 resume， 你在 interview 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哇，这个学生来讲太宝贵了，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信息，但是他一天到晚在想这些东西。对，假如你在你的宣教中间，你有个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相信他们来吃饭，他们吃完饭一定不会走的，他们不但不会走，他们还会找他的朋友来，赶快来听这些前辈讲说怎么找工作，怎么写 resume， 这些各位都能做，只是你没有装备。对，我想磐石在 Kingsville 有一个宣教的场地，对，那为什么每次去的时候不能够有一段时间跟他们讲职场，跟他们讲工作啊，让他们认为基督徒不是只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基督徒是讲一些实在的做事情的事情，能够对他们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两堂课的，上个礼拜呢是谈敬的力量，这个当然上礼拜没有啊，因为各位6月27号有一位特别的讲员来，但是呢敬的力量我们以前讲过，但是我们以前讲过完全是在于说操练我们灵里面，但是敬的力量也是能够帮你整合你的啊。那怎么整合呢？独立思考是一个理性的，非常理性的，怎么把你的经验跟圣经知识整合起来。那敬的力量是一个非理性的，因为你是从神那边来的啊，这两个一上一下能够把你的人生经历跟职场经验跟圣经的知识可以整合在一起，那你讲出来的东西不再是讲别人的东西，是讲你个人的东西，而且讲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愿意听的，别人需要的，那这时候你的宣教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操练课程的那个目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啊，独立思考，当然我们先从问题啊，绝大部分人一进职场是可以做得很好的，看每一个人，有的人很快就遇到瓶颈，有的人过了一阵子以后才遇到瓶颈，但是通常遇到瓶颈是就是我跟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两件，第一个你能够解决简单的问题，但你对于困难的问题你没法解决了啊。第二个呢，即使你在解决了，你不但不能够解决困难的问题，你对于解决的方法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讲不清楚，别人没法跟随你的方法。同样的，我们看圣经也会遇到很多难解的圣经的经节，对，所以说假如你能够用独立思考的方法能够 解决难解的经节，而且能够把难解的经节用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角度，哎，那你这个解经就很不一样的解经了。你是用你人生的经验、职场的经验跟圣经知识合起来一起做的，对。所以这个不只是做事方面，你在看圣经跟你讲信息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好，各位，当你在网上搜寻资料的时候，你为什么喜欢用谷歌？谷歌为什么？啊，那这个其实是跟独立思考直接有关系的。啊，那我们等一下会来探讨一下啊。很多人当职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又回到原来的思维模式，我一定学的不够多，我知识不够，所以我要去再念一个学位。我要，其实不是的，你我到今天已经有足够的知识了，只是你的知识没有好好整理。啊，你遇到难题的时候，你解决的方案似乎支离破碎，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但是就寻找不到一个直接能够找到问题的中心点在哪里。啊，然后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脑筋里面一下讲东一下讲西，别人糊里糊涂，但是别人就抓不到你的啊。别人讲说 PowerPoint 啊，你讲的东西 very powerful， 但是没有 point 啊，别人听不懂啊。你在从网上抓了一大堆的图表啊，讲了半天，但是别人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哦，这个也是因为你的思路不清楚。很多人说这个人口才不好，但是我遇到的不是口才不好，是你思路没有理清楚，所以你讲不清楚。这个也是需要用你改变学习的方式啊。然后你我从小就多受很多教育，很多人到今天，你对于学东西还有一个固有的模式。一定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老师，老师一定要有教材，教材一定要有标准答案。那独立思考就跟这事情完全颠覆掉啊！所以这是等一下我们从一个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叫做独立思考啊。好，独立思考是解决我们人生瓶颈的一个利器啊。就是说，第一个可以解决工作的难题，或者来解决难解的圣经。第二个，当你解决了工作难题以后，你怎么跟别人去沟通，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把它表达好啊？那以免我讲的东西很空洞，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那可能大家就很容易体会啊。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北京做摩托罗拉亚太区的总裁的时候，有一天我底下一个销售经理很紧张的跑来找我，他说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客户，他们的采购部的副总裁打电话给他说我们的产品有问题啊，那他们非常恼火，所以他说他们的老总叫他来跟我们讲说，他们现在我们卖的这个产品已经不再给我们订单了啊，假如我们要订单的话，他们就要求我们降价10%，来弥补他们这个产品出来的那个瑕疵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够丢掉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客户每一年这个产品要跟我们订购大概30万个手机，每个手机大概200美元。啊，所以说假如一天不运货的话，就是10万台，就是1万台，那就是200万美金啊，就没有了。然后假如一个月的话啊，那的数字更大，所以怪不得他。所以他说，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呦，10%太多了，5%好不好？那对方说没有答应，他要去问他的老总，所以他说他赶快来跟我谈啊。不过他说我已经跟这个品管部谈过了，品管部说对，5天以前这客户就把一些 defect 样品给我们，他们正在看中间啊。而且呢，因为他订单没有来，所以生产部的厂长已经要调整生产线，要去做其他的产品，而且买这个采购部的也已经开始要跟做这个手机的所有供应商叫他们停货啊。他说更严重的是说，当财务部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财务部已经要准备要跟总部去联络，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财务的预测啊。因为啊，所以说是说一件小事情一下子变成是一个好像整盘的这个事情，对啊。他问我说可不可以降价5%啊。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第一个我想到的事情就是说，你要马上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啊。我说这个问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跟产品降价是两回事啊。所以说你要先辨明这是两回事啊。然后当然第二个我马上就说，最好假如能够让客户不把订单订掉，他还能够继续向我们订购产品，所以我们也不工厂也不需要换生产线，也不要跟供应商去讲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向总部，因为任何东西生产线一变以后，这个客户又回来以后又要花两三天重新啊。所以说这个，所以我第一个决定是说，哎，我要赶快，我要想办法让对方不把订单停下来啊。但是先决条件是说，假如产品真的有质量问题的话，而且严重的话，那是应该要停下来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找到了，就是说，哎，这产品问题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品管的副总裁啊。我跟他很熟啊，我就说你跟我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他说问题不大，他说是我们一个供应商，他有一段时候他出的货有问题，而且那段时候出的货大概只有0.5%到1%是有问题的啊。而且这个东西呢，不是在手机的组件里面，是手机一个零组件里面，所以它是很容易换的啊。所以他说他这样跟我讲，那我一讲我就忘相信他。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说不是他问题啊，我们已经有掌控了啊。那怎么去跟对方让他们不把订单停下来呢？所以我就跟秘书讲说，跟他们的老总通个电话啊。我在电话里面先跟他道歉说，哎，我们这个产品的瑕疵啊，给你们带来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那目前我们知道的状况是说，我们的供应商有一批货啊出了问题，而且这一批货里面也只有0.5%到1%的那个不良率啊。我说但是呢，为你们造了这么多麻烦，我说我觉得说可能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说，目前你已经从我们那边拿了10万台的货，那按照1%的，所以就有1万台。那这个1万台这个零组件呢，我们每坏的一个，我们给你2倍的东西给你，所以我明天早上我们就有20000个这个零组件会给你。那他说，哎，孔总，他说你刚不说只有一小部分吗？他说应该没有这么多吧。我说没问题，我说我们没时间讲细节了，我就算给你的东西里面都有问题，所以20000个我就马上给你来弥补你们这方面的这个啊。然后他说，哎，那孔总你这么爽气，所以我也跟你爽气了。他说啊，我马上打电话叫我们采购部马上订单继续下啊。他说而且呢还有一个消息告诉你，其实我们正在扩展其他的业务，很可能我们订单还会加倍也不一定。哎，所以一下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啊。那在这件事情里面，我觉得用了独立思考的来解决这个难题啊。那各位可以讲说，哎，可能另外一个经理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是，他一下子可能说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把他底下20个人全部招来啊，品管的、市场的什么什么啊，那时候就东讲一句西讲一句啊，结果问题一直没有抓到中心点，但是呢，却把这个事情越变越复杂。啊，结果搞了一个礼拜以后，客户的订单也停下来了，生产线也不生产了，然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件小小的问题，那不是损失很多吗？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解决难题啊。第一个解决难题，第一个，当你遇到一个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专业的时候，比如像我不是学品管的，我也不是学生产的，我也不是学财务的，对，但是事情一来以后，虽然不是我的专业，我必须要马上找到问题的关键点跟重要性。那我马上抓到一个关键点是说，哎，降价跟质量是两回事，我们不要把它挂钩在一起啊。那然后呢，就是说第一件事情是说要生产继续下来，那生产继续下来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这不是一个大问题，我只要一个电话就知道不是大问题了。然后呢，我马上一个电话打的给老总，跟他讲说一个啊，那我提出来呢，直觉做一个决定，而且快速做一个很新颖的不一般的解决方案。对，我说这个东西每一个坏的我赔你2个啊，所以你马上要有一个解决方案出来啊。而且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只讲到问题的本身，还要触到其他的细节跟枝节里面。对，我马上想到就是说生产线不能停啊，供应链不能够断，对，不能跟总部讲说我们财务出了状况，所以这些你都要一起来考虑这件事情啊。然后在没有清晰的趋势下，你可以看到这个未来性啊，就是说，所以我也跟了这个品管，我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这个供应商他这批货会出问题，那表示他们的品管方面出了问题啊。那就是说，那他说我早就已经采取行动了，那我说好啊。那然后我也跟我们的采购部的人讲，是说所有我们赔给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东西，那我们供应商他要完全负责，因为是他出的问题，不是我们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整体要来看啊。那我们看说，那跟这个老总谈话的时候啊，那你又要谈到什么问题呢？就讲到影响力了，就是你怎么把你这个方案跟这个老总去谈啊。我不会主动提出来说，哎，你赶快下订单吧，这是一个下策，那你已经是趋于下风了，对不对？但是你怎么跟他讲，让他自动说我订单会继续下来。第一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讲任何信息的时候，第一个你一定要让对方产生共鸣啊，那就是说你讲的内容是他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各位出去宣教跟学生讲找事情啊，他眼睛都亮了，这是他迫切需要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呢，你讲你自己的故事，让别人说，哎，你讲东西你是 with passion 的，你讲你自己的故事。同样的，我也让这个他们对方的老总感受到我的热忱，我说我承认我错了啊，虽然我觉得说我们错误没有说10000个，但是我愿意赔你20000个来弥补啊。所以说第一个你要做演讲表达的时候，你要让听的人觉得说 you touch my heart by talking something relevant， 就是你要讲一些东西是他很关心的事情，你不能讲东西他不关心的 那别人不会注意听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一定要给对方有一个新奇性，你要别人得到启发，然后你讲一个新颖的东西是唯一让别人不走神的。所以第二个是脑对脑，就是 you reach my head by teaching me something new， 就是你让我知道一些东西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就像我跟这个老总讲说，我说我不跟你谈降价的事情，但是我给你一个东西是你以前没有想到的，而且可能对你更实惠。对，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呢，是让别人能够记得住啊，你要深入细节，触类旁通，一定要引回到啊，那就是说 you present the ways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三点，就是我们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啊，那这个跟独立思考有什么关系？这个又跟我们刚刚所说的网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来思考一下，一个好的网站，通常你输入一个关键词以后，一个好的网站怎么样？它马上就基于你这个关键词，能够给你一个非常正确，而且比你以前对这个词了解更深刻的一个解释给你，是不是？这是一个好的网站。对，那然后你说好，这个话题除了我要知道这个话题的意思是什么以外，我希望跟这个话题相关联的啊，我到网上去搜寻一下，哎，他也能够给我很多相关联的事情，哎，让我对这个事情更了解了。对，那我说，那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对未来的预测呢？那这个网站也能够让我知道是说，哎，某些报道说这件事情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是怎么样。哎，那你就说，所以说你本来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是非常粗浅的，但是经过这个网站的几个关键词以后，你的思维被它完全改变了。对啊，但是相对一个不好的网站是怎么样的？你输一个关键词进去，他说 no subject， 找不到。对，那你要再找，那可能我用这个方式来问他，问，总算给你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是陈腔滥调，我早就知道的东西，一点吸引性都没有。然后你想要搜索一些跟这个相关联的资料，全部都没有。所以各位想想看，假如你的头脑是一个不好的网站的话，别人要跟你谈什么事情，你说 no subject， 因为你跟我讲了半天，我不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我抓不到你的重点。然后别人要想跟你讲说，哎，那跟这些事情相关的是什么东西？哎，我不晓得。哎，我们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吧。那这样别人就没有兴趣跟你谈下去了，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啊，所以一个好的网站，第一个，当你搜到关键词以后，你能够最快速的搜索到最精准的资料，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网站它有关联性跟直觉性。其实一个 search engine 是跟我们人的思维模式是越好的 search engine 越能够 mimic 我们人类的思维模式的。为什么你一个关键词出去，它马上就能够给你东西？就是因为它跟你的思想关联在一起。所以说一个好的网站不是容易做的，不是把一些东西整理好放在那儿就好了。对，好。第二个呢，在取得原始资料以后，能够继续搜索到更完整以及相关的资料。所以一个好的网站能够给你一个整体性跟旁通性的，你可以从那边找到。对，第三个，也能够搜索到相关资讯的未来趋势跟方向，所以要有个好的前瞻性跟预见性。对，所以说 假如各位的脑子能够跟一个好的网站一样的话，别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别人讲了五分钟，你马上知道他讲的重点是什么。哎，你马上就可以跟他讲说，哦，这个问题重点是这个，然后一个可能解决的方案就是这一个。他说，哎，你怎么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有 relevant， 你直觉你就发现到了。而且你会跟他讲说，不只是你要注意这一点哦，事情可能会演变到这个地步，而且你要注意前头后面。哎，那你就有一个整体性跟旁通性，对。而且这个现象不只是在你的这个领域，在别的领域也有同样的现象发生，这就是旁通性了。而且你也跟他讲说，假如万一对方这样子来回你的话，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什么样？那你就是一个预见性、前瞻性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一个具备独立思考人的头脑的组成跟运作，就像一个好的搜索引擎的网站一样，你能够改变别人的想法，别人想法本来这样子的，经过跟你一讲以后，他的想法被你改变了。啊，那怎么操练人的头脑变成一个好的搜索引擎？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啊。那我们假如用一个搜索引擎来重新来回答我们刚刚所问的两个问题啊，不是你的专业，你能够立刻找到我，那这个就是你的关联性。当你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你马上能够知道这个问题的中心点在哪里。而且你能够马上给别人一个快速读到的，你要有直觉性跟独特性，然后你还能够告诉别人一个整体性、旁通性，最后你能够告诉别人说你要注意这事情发展的后续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同样的来说，当我们要跟别人来沟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共鸣其实就是一个你跟人跟人你跟你的听众之间起的一个关联性，你讲的东西别人讲说，哎，这个东西是我百思不解的啊。你啊，有一个宏观性，第二个你给别人一个新奇的看法，这是个独特性跟直觉性，第三个别人能够记住是因为你的预见性，这些东西。对，同样的我觉得说，各位假如去宣教，你能够把你的人生经验、职场跟这个合在一起，用独立思考的方式跟别人讲的话，别人会很喜欢听的。不但他觉得说这是他需要的，而且他听到以后他不会忘记的。所以这是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独立思考啊。圣经里面有记载两个撒旦诱惑人的，对啊，那我们来指出什么叫独立思考啊。第一个，创世纪说撒旦引诱夏娃，我们看夏娃怎么回答的，跟耶稣怎么回答的，我们来分辨这两个中间啊，什么是独立思考，什么不是独立思考啊。大家记得是这个蛇跟夏娃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神启示说，对，一开始他就有一个模棱两可的事情来问你。对，其实真的你我受骗，任何受骗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夏娃怎么回答的，蛇一说神启示说，夏娃怎么说？夏娃说，神说所有的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就是这个果子不能吃。所以他怎么样？他是顺着撒旦的思路去回答这件事情，因为他顺着撒旦的思路，撒旦马上就看到我怎么能够又继续下去了。所以他说，其实你们不一定会死啊，对，假如夏娃不是顺着他思路去讲的话，他这句话就说不出来了。对，所以但是我们看耶稣跟撒旦的回答是怎么样。耶稣40天没有吃饭，很饿，对，那 撒旦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引诱他，对。但是耶稣怎么回答的？啊，耶稣虽然很饿，对，撒旦说啊，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变出东西什么什么。假如耶稣说啊，有40天我很饿，哎，那这样子耶稣就顺着撒旦。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什么？经上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耶稣一下把他的想法推掉，是说你来听我的讲法，经上是这样说的。所以你要跟我的思路来走，我不跟着你的思路来走，所以这个叫做独立思考，对。所以我们仔细去看，神的话永远不会跟着你的思路，神永远是在思想上带领你的。那我们是神的啊形象跟样式，所以神也要我们要有个独立思考的啊，所以在工作跟了解事物跟解经上，你要有思考的主动权，不能够人云亦云啊。有思考主动权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有话语权，所以这是一个独立思考，就是你要培养一个每次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用你自己的想法来思考的，而不是跟着别人的思路来走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什么叫思考主动权呢？其实我们能够影响别人最大的杠杆力是思考力啊。你可能失掉了控制权、话语权，他啊，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不准你讲话的，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对啊。但是他讲了很多东西，但是你的思路不要跟着你的老板走，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思路。虽然你老板不准你讲话，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啊。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啊。那然后当你做了一个领导者以后，我是非常建议领导者一定要分工授权的，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而且你也希望把跟随你的人他的潜力激发出来，但是你可以外包任何职位，只有你的思考主动权不能够外包的，你不能够让别人来帮你思考啊。即使你一个计划想好了，你找对的人叫他去做，你授权叫他去做，但是整体计划还是你要来想到的，你不能够没有一个思考主动权然后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可以顺着跟着别人的话语跟思路去思考，尤其在谈判中最糟糕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按着对方的逻辑思路去走，那你永远最后出来的条件都是对他有利的，对。但是很不幸的，我们人的天性是我们喜欢从众的，我们也喜欢追随权威的，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想法，你才能够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啊。那你怎么把别人的话语思路引领到你自己的思考想法之中？你只照你自己的思路，不跟随别人的思路去走，所以这个是大家啊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思考有五扇门啊，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第一个你要有关联性，关联性就是什么？宏观的思维，就怎么你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及时找到关键点在哪里，跟事情的真相，这个非常重要。啊，我看有些老板在开会的时候，一个人报道一个事情，讲故事一样，讲了一个小时，还是在讲，一直讲，大家越讲越糊涂了，对不对？那一个好的老板应该在10分钟之内就要叫别人把话讲清楚，不要浪费时间，那你就要马上知道他讲的事情到底重点在哪里，你要马上知道。然后你知道这个重点以后，你要凭你的直觉性啊，因为你要就是当你做一个主管的时候，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决定是你底下的人没有足够的资料的时候他才会来找你，只要底下人有足够资料他不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碰到的资料一定是不完全的资料， 所以你要训练你在不完全的资料中间你怎么做一个决定，这个叫做自觉性啊，就是说你怎么在实际的数据、有疑问的数据啊，跟错误的数据之间相互的互动跟推测以后，你要有一个结论出来啊。那然后什么叫整体性呢？是一个系统的思考，你给别人的一个解决方案不是针对一个点，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式，是一个完全 total solution 你要给对方的。而且呢，最好有一个旁通性，你这个解决的方式你可以跟别人讲说，其实在其他领域也有这样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给你这个解决方案别的领域也发生过，所以说是很有保证的，因为别的领域也 worked 啊。所以说然后呢，你最好能够在事有事无的未来趋势中能够预见未来，而且预先做好准备啊。所以说这个对，所以比如说我跟这个品管的讲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供应商他会出问题，你做了些什么，那我就在预见未来了。他跟我讲说只有一批货出问题，那他的意思是说将来的货没有问题的，那我说你跟我讲说，你跟我保证说为什么将来没有问题，对，那这个就是说你要预见未来，就是说所以这是独立思考的五扇门，就是所以说这独立思考是解决两个问题，怎么提升你自己的构思能力，当你提升你的构思能力以后，你就能够解决难题，而且呢不但解决难题，你还会学会一个复杂的沟通的能力，你能够影响别人的这个思维啊。所以它包括宏观性，你能够快速找到问题的关键点跟重要性，直接性，面对不完全的资料你要有一个决断力啊，而且这个决断力是要有一个独特新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这是一个整体的，而且能够跨领域解决问题，而且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思考模式啊。那我是怎么会啊，就是说会去做这个独立思考的呢啊，就是同样的，我想就是说我在台湾受到的教育也跟各位一样都是灌输式的学知识，对不对啊。那我所以会开始学独立思考，是因为我上研究所的时候，我去做事的时候，我遇到两个很大的对我思考的震撼啊，让我觉得说我假如不再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话，我没有办法在美国继续的生存下去啊。那第一个震撼是什么呢？第一个震撼是我去上研究所的时候啊，我第一天去上课，哎，一看教室里面几个啊学生脚是翘在这个椅子上的啊，手上还在喝 Coke 啊，我说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学生这样子的啊。然后教授一进来，他们哎不叫教授，叫他的名字，哎 Bill 你好吗啊，什么东西啊，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啊。然后上课上了一下，他说老师你说的不对哦，哎我说怎么还有老师是不对的。也很奇怪，在台湾的老师你说不对的话，那他要当你的课的啊。这个美国老师你说我不对，我跟你辩论啊，就是哎，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所以这就慢慢慢慢让我觉得是说，哎，他们问的很多问题啊，我有时候问他们，他们问的问题，我觉得说怎么这个问题也问呢？这个不是欧姆定律吗？欧姆定律不是我们初中就学过的吗？怎么现在还在学呢？啊，后来我才跟他们仔细去讨论结果，我才发现，一直到现在， 我到那时候欧姆定律我才知道欧姆定律的70%，还有30%我不了解的，因为我永远没有遇到这样子问题，用这样子想法去问的。哎，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事情真的用一个反思的方式不断去思考，我都是用一个肤浅的了解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老师考试就是考试，就是写个答案就好了嘛。对，所以从来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过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发现说，哎，其实他们问这些问题，他们在打开他们的思考的盲点，他不懂的地方，即使是再基本的一个东西，他不懂的地方，他也要问。啊，哎，这个教授的这个雅量跟风度让我非常佩服啊，就是不像这个以前东方是一个权威式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次震撼。第二次震撼呢，是我开始做事的时候，哇，那这个震撼更大了。我发现我学的所有的大学学的东西跟研究所学的东西全部都不管用了。啊，因为这个解决实际的问题啊，别人解决实际问题都是用讲话的，我解决实际问题，我要到黑板上去写公式的。啊，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然后让我最这个惊奇的是说，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部门的人，他们的观点跟结论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好，我是做半导体设计工程师的，所以我觉得说，当我看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跟别人讲的说我设计的这个产品是最好性能的产品。哎，但是居然测试部门的跟我讲说，你设的东西设计得很烂，我没法测试你的东西，因为你给我的测试点不够多。哎，那然后呢，生产部门说你设计的东西很烂，你强迫我们一定要放一些其他的仪器进去，把成本给提高了啊。那然后品管的说我没法 qualify 你的产品啊。那然后市场部的人说你这产品我卖不到高的价钱的啊。财务部的人说这个产品还是丢掉算了，因为赚不到利润。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你假如只从一个角度来看，对，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我们假如只用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圣经是不完全的。你没有把你的个人的人生经验跟职场去看的话，对，上帝有些话是跟我们的灵讲的，我们却把它当作生活去看。对，所以说这是要多方面的要去看看这个事情。所以一个优秀的设计工程师应该在设计中考虑到这些，你也不能够完全听他的，对，然后而找到其中的一个平衡点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思考要啊。所以在这一方面不断的操练，然后这时候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到测试的部门跟他们讲，我说你跟我讲我应该怎么设计让你最容易测试我的产品。哎，他们好愿意跟我沟通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设计的产品他们很容易测试的话，他们的工作就简单很多了。对，那跟他们沟通中间我学会了很多测试的东西。对，那我到工厂去讲说，哎，你跟我讲说我设计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成品。哎，他们也很喜欢跟我讲。对，哎，我就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问题，啊，那所以这个，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我跟这些人谈的时候啊，很多事情他花了20分钟跟我讲一个东西，哇，我说太好了，啊，我完全懂了，对。结果2天以后，另外一个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我想要重复他跟我讲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讲不出来了。对， 就东想一个东西，哎，西想一个东西，哎，那时候想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时候到我自己讲的时候，我就讲不清楚了。然后我才发现说，其实我的耳朵跟我的脑是会骗我的。他说你听得很懂，你想得很懂，但是呢，你是用他的思维模式来想，所以说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听得很懂。当你要你自己来讲的时候，你就讲不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某些地方，你从来没有用他的思维模式去想过这个。对，他跟你讲的20分钟里面，可能有一两分钟他是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是他专业里面的东西，他是用个转弯的模式跟我讲的。那我在跟着他听的时候，我听得懂，但是当我自己讲的时候，我就没法转弯了。所以我发现我跟他们谈在中间，其实我是在学他的思维模式，因为我有很多思考的盲点，因为我从小老师就是教我灌输的东西，对，很多思考就是我想法，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想东西一定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想说，哎，不行了，啊，我再跟别人谈，我看起来我学了很多，但是我忘的也更多，那我怎么能够让他不忘呢？啊，我就说我白天跟3个人谈完这个东西，我晚上别人都回家了，我留下来2个小时，我把他跟我谈的东西，我一点一点的写下来。后来我才发现，写是最不会骗你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你听别人东西你很懂，当你要写下来的时候，你写不下来，就代表是说你没有经过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个 process， 你就囫囵吞枣，你说你就懂。啊，真正代表你真的想通了，是你要把它写下来。你写得下来，代表说你是一个理性的思考，你通过了。那你写不下来，就是因为他跟你讲的一些是你的思考盲点。你听的时候你听得懂，你自己讲的时候你就讲不清楚了。啊，所以我就说，所以同样的，各位就是说，我在各部门的讨论中间，我就开始他们给我的邮件里面会议中间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多信息，我以前是不晓得的。那这个一有以后，我就马上把它写下来。对，你写不通的，你就开始去再去问别人。对，然后我通常觉得说，我要改变一个思维模式，我要经过3次的操练，我有3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思维模式以后，我才开始接受这种思维模式。对，就我们刚刚说，当你要给别人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怎么你能够有一个新奇的一个直觉性的，那就是说你用了很多别人的直觉性的解决方式以后，慢慢变成是你的直觉性的当你想不通的时候再去求证啊。但是呢，常常当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写了3-4页纸头以后，总算想通了。那我说，他跟我讲了半天，到底他要跟我讲什么东西？那这时候我就讲说，好，我一定要强迫我自己用3页的纸头，我只准我自己写3个重点出来。到底这3页讲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提炼的过程。对，我就写3个出来，然后我说我有没有办法把这3页纸用一个图表画出来？这个图表就是把整个的想法放在一起。对，所以我以后，然后独立思考就是做这3件事。当你听了一个很有对你很有帮助的东西以后，你试着去把它，就比如说你看一本你喜欢的书，可能你花了5个小时吧，对，叫你看完你就去看另外一本书，看了10本书你花了50小时，后来什么都没记得， 对，那你为什么不花了看了一本书花五个小时以后再花五个小时来做操练？你可能花三个小时把这本书里面真正的几个重点可能写成三页纸头，然后写了三页纸头以后，你强迫你自己说我只准写三个结论，然后把整本书用一个图表画出来。那这个其实就在操练你的关联性，操练你的宏观能力，操练你的直觉性，操练你的整体性啊。然后你就一直做，对不对啊？所以独立思考跟一般的学习是刚好相反的。一般学习一定是定点定时的，但是你是可以随时随地做的。一般学习一定要老师，你就是自己的老师。一般学习一定要教材，你手边的资料就是你的教材，没有标准答案的。然后呢，你去上课还要交钱，独立思考不需要交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怎么呢？其实独立思考就变成是我一个全方位的学习的方式啊。比如说第一种，你念任何刊物，你看那些好的文章，你就用这个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啊。第二个呢，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收到的一些 email。 假如你是工程部的，对，那你的 marketing 部门说我们对于这个产品我们整体的 marketing 的方案是这样子，我们一步一步做，对。那绝大部分的人说，哎，我学工程的 marketing 的，砥砺了，不看了，那你就太可惜了。你应该仔细去看他的 marketing 的方案，因为他讲里面有讲到你的产品，他怎么来 market 你的产品，他怎么定价，什么是你的主要客户，什么是他的卖点，这些你都要知道，对，你就可以学会。对，你去开会的时候，我跟别人讲说，你开会的时候千万不要带你的电脑去。很多人开会永远是带个电脑去，然后我做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哦听听东西啊，这样太可惜了。开会的时候是你，可能你开会的时候你的客户在讲一些话，哇，这个话对你太宝贵了，从客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产品，对，那很可能是你财务部讲一些东西，对，那可能是你品管部讲一些什么东西，哇，这些东西都是你收集的资料，跟你有关的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对啊。然后你跟别人的问答中间，对，然后你跟别人谈话中间、演讲中间，啊，我每次去听讲道，我一定写笔记的。我通常在我圣经里面夹一张白纸，对，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开始记录。但是你记录，你不可能记录得很完全的，因为时间很短嘛。但是他讲什么一些重点，你要赶快写下来，对。回去以后我一定再花两个小时把牧师讲的东西用我的思维模式重新来整理一遍。对，大家思考一下啊，大家在听讲道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只要你花这么多时间你都忘了，不是太可惜了吗？大家想想，每一位来台上讲的人，他都是把他最精华最好的东西讲出来给你听，假如你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听了来改变你，那不是太可惜了啊。就是在我的笔记里面，我有差不多将近100篇的讲道，是我过去4-5年啊对我的帮助很大啊。然后大概4年以前啊，我还在做事的时候，我有2个月的时间哦，我买了大卫袍森的 DVD， 大家知道吗？大卫袍森的啊，我到台湾的以林书房去买了啊， 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我除了上班以外，我就是看那个 DVD， 从头一直看到，然后每次讲完以后，我自己用他讲的东西，我做我自己的笔记，我做我自己的图表出来，这样让我对整本圣经有一个了解。对，大家可能我来磐石教会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思维模式是非常图表式的。对，我把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喜欢写在一张图表上面，就很清楚了。对，我也可以永远记得这个事情，别人一看就知道。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学文学的啊，有人跟我讲说，哎呦孔弟兄，我一看你的图表我头就大了啊。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确实是啊。所以说假如我的图表让你头大的话，对不起啊，我的思维模式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一开始做事啊，我做事是1974年开始，现在差不多将近有40年的时间啊。我一开始做事就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个方法让我至少能够解决我的问题。结果我做了3年以后，这个方法变成是我一直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方法会帮助我。我那时候完全是为了要生存下来。比如说一开始我是做半导体的设计工程师，所以我接触的范围都是这些，所以我在这个范围里面我学到的东西我就把它一点一点写下来。对啊，然后呢我就开始跟设计工程师跟产品测试工程师去谈，是说哎，我做的产品怎么你才能够测试好。从他跟我谈的中间，我就把他的啊，然后我跟产品生产的人去谈啊，所以说一下子这些东西都是我有兴趣的东西啊。那然后呢，从比如说好，我是做产品设计的，然后我就开始跟别人谈哎，怎么做设计的管理，然后哎，再怎么谈项目的管理。所以说从角度来讲，我的老板要升我到上一级，我的下一级，我的更上一层的话，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都在学这些东西，而且我讲的东西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我是一点一点啊做出去的。然后啊，然后一直到现在啊，我比较关心于比如说人生的问题啊，关心于比如说信仰的问题，这些就是我到现在我还在用这个方法在学着。但是呢这个方法让我从一个工程师进到了经理人，让我进到了总经理，跟着创业的人，然后一直做到现在。就这是我已经有40年的经验啊。所以这边呢有这个几本啊，我做了40年，我大概写了30本。我跟别人谈完以后，白天即使我做总经理啊，我一回办公室我就开始把一些重点写下来啊。所以这些是啊，是我今年一直写的啊，就写的这个重点啊，非常整齐的啊。我不是当场写的，我是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一点一点把那个这个东西写下来。所以说这个是我怎么学习啊。那其实这边已经跟各位讲了独立思考，底下只是说一些变成是一个比较啊规划式的。所以独立思考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工作上或在任何时候，别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永远是没有规律的，没有组织的，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个东西给我们。 对啊，那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个信息的吸收跟信息的编辑，然后整理知识啊。所以说怎么信息的编辑呢？你就要把它写下来，你在写的中间你就要学别人的思维模式，对，然后写完了以后你说我怎么变成几页纸了以后，我怎么把这几页纸变成一个结论跟画几张图表，对，然后就开始有一个知识的模组，然后一直有新的知识模组进来，对，所以说当你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模组在你脑筋里面以后，因为全部经过你整理过了，等到下一次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去模拟去匹配，当你一找到以后，你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你跟别人讲的是一个图表，不是一句话，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整理过的一个知识，对，所以说你能够很清楚的跟别人讲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对，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突破我们传统是一个灌输式的，我们永远不敢挑战权威的，我们认为书一定是对的，我们认为老师讲的一定是对的，对，那这个就强迫你，就是说任何东西没法经过你这个理性思考的，你就不能够接受，对，然后呢怎么你接受呢？你一定要经过一个严谨的思维，你在接受别人的新知识之前，你要用自己的思维来辨识才可以啊，然后你经过辨识了以后，你才能够破除你的思考盲点，对，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比如说，别人跟我讲，我听懂了，是因为别人除了你线性思维里面，还跟我讲一个逆性思维，但是是因为他跟我讲，我就接受他的逆性思维了。当我自己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我就没法用这个逆性思维来讲了，所以我就要学他的逆性思维，啊。所以我就要学到是说左右脑都要好使，因为我们左脑是线性思维的，我们右脑是逆向思维的，对，所以说这个是所以说问题不是说你知识不够，而是你要突破，对，我们突破传统的永远叫我们用左脑思考的，对，我们永远没有经过一个严谨的思维，书本讲的一定是对的，大家真的仔细想一想，书本上为什么一定是对的？写书的人不是神啊，除了圣经以外也是人啊，他也会犯错的，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就把独立思考变成是三个法则啊，第一个，当信息进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信息资讯，还不是知识，你要经过整理以后才会变成是一个知识。那你怎么整理呢？你就把它写下来，在你写的过程里面，你就学了对方的直觉思维的方式，所以这个的嘛，就是培养你的直觉性跟旁通性，当你写的中间，对，当你写下来以后，你不要满足，你说我一定要写，一定要有两个三个的结论，其实这两个三个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关键词，就是别人输到网站里面的，对，就是说你看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跟着别人讲这个问题，是你说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其他没了，那这就是训练你什么？训练你宏观的能力，关联性跟那个整体性，对，当你的知识足够了以后，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模拟资讯匹配了，那这时候呢，你就是培养你的预见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维模式啊。那做法怎么样呢？就是你怎么吸收 资讯呢，你是跟经过看、经过听、经过阅读、经过跟别人讨论，然后你觉得说值得你要写下来的东西，你才写下来。那你要经过一个写的过程，过滤的过程就是写的过程，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当你写不下来的时候，你要去反思为什么我想不通。对，这个过程就帮你打开你的思考盲点。然后这个步骤呢，是能够训练你的直觉性跟旁通性。然后不要停在这边，然后你说我要去写一个结论，几个结论，写一个图表，然后把它画一张图，然后这个你就很容易记得了。这个就是培养你的关联性，因为你是从这个结论去看到你写的东西的。这个图表能够帮你把整个东西全部连起来，跟旁通性在一起，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可以用一本书，你可以跟别人一句话啊，都可以啊。那当你做完一次以后，你就是有一个模组了。你假如一直做的话，比如说现在在我脑筋里面，我有一个技术趋势的一个模块，这里面可能有四五十个小的模块在里面。对，我有一个行销啊，这一个客户的观念啊，就是经济学的观点啊，策略，就是这些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对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有用呢？就是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输入一个关键词的时候，你马上到这里面去找，哎，这个里面，哎，这个东西我以前解决过，马上就跟别人讲。但是你跟别人讲的东西是一个有规律的、有组织的，因为你已经组织过了，所以你给别人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啊。好，现在就讲到独立思考的练习题啊。通常我教这个课是半天，至少半天的时间啊。那我现在这边只能够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练习题呢，让你们带回去家里面，你们自己做。但是呢，好像已经把答案给你们了啊。我给子夏跟这个沙燕写得很清楚，就是今天的是这个，然后操练的时候答案是这个啊。他们很好心把答案全都给你们了啊，所以说你们不要去看这个答案啊。那我是准备那天操练的时候，他们把这就大家讨论完了以后，他们把这个就是说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怎么把他们写出九个就是说看点，然后九个看点里面我又结论出来三个结论，然后画两个图表出来啊。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个文章没有图表没有结论的，你看了以后你可能糊糊涂涂的，但是假如你去看这个结论的话，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对啊，那这个呢就是看这一篇文章啊，就是把这个文章看的时候，你就开始说这个文章的重点是什么。当你写不下去的时候，那表示是说你可能这个文章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哎，可能有些答案是在这一边，可能有些答案是在这一边啊。就是说，所以说你就是从角度来讲，就是你怎么把这个作者的思维变成是你的思维啊，你来啊，做这个。所以这个就是照你自己的思路把心得啊有条理的写下来啊。那这个写下来的过程，那你就是把这个作者的思维变成是你的思维啊。然后呢，强迫你写出来以后写几条重点，然后画一个图出来。那这个就是训练你的宏观性，训练你的整体性啊。所以说这个是各位啊，所以今天跟各位 讨论到这边啊。那这个其实我刚就是说，当然我的专注点是比较是在于工作上面，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可以帮你怎么整理你的圣经的知识，这些啊都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沙燕还有什么要报告的吗？好，我想，哎，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一两个问题吧。啊，哦，就是你想做，你说什么？这个问题太难了吗？
你不是已经给我文章给我？
哦，很容易，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哦，或许你用一本你很喜欢的一本书，你看过的，对，然后你用这个办法来。你用这个独立思考的方法来把它写下来，对，就是我有很多书啊，然后我有一页纸，我有两页纸是我把重点写出来，第三页纸是三个结论跟一个图表，然后我就把这三页纸放在这个书，夹在这书里面，我以后我就不看这本书了，一看这个跟这个有关的资料，我就把我三页纸拿出来，我一看，哦，原来是，就是因为我以前已经整理过了，哎，所以大家可以说，用你一本你很喜欢的书，啊，然后用这个方法把它整理出来。那我相信你整理过了以后，你一定会对这本书有很多你以前没有看见的地方。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给我。